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学到了《资论》的进愿品第64，《大智度论》卷78。《方广经》的话是叫做愿乐随喜品。我们上次把这一段经，因为大概在这段文这边的几品经都是分前后两段先释后理。先讲事项，再讲那个理论的背景，就思考思维修的内容。然后呢，就很清楚的是很实修的东西所以各位其实应该多花时间去复习这些。那我们上礼拜把前面的大概用我个人的体会跟各位做报告结归两件事，就是不一不二相跟非心亦不离心。那如果各位有自论的话，你们把它翻开到2928页，那么这个《方广经》的话呢，不一不二相是在837页，837页。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自论的部分呢，谈到所谓的不一不二相是在自论2928页，2928页第三行下面那么龙树菩萨就注解说什么叫做不一不二相啊？所谓不一不二相的不一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见诸法有一定不属因缘者。他用双重否定我们的脑袋瓜比较简单一点，你就把双重否定抵消，就等于变得什么呢？一切诸法就怎么样呢？没有离开因缘的，就是每一法都是因缘安立的脱的假借因缘所安立的。因此之故呢，各个因缘众多差别嘛，所以呢，这叫做不一。那么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因缘所生法呢，他的自性就无，所以我们说无自性空，所以呢不分别随喜心都回向，各个因缘虽然不同呢，可是这个愿乐随喜所回向处呢，那个最终极的关怀是不二的。为什么？毕竟空故，因为因缘所生法自性就是空嘛，所以这就是不一不二的意思。所以不一不二呢，用我们常常熟悉的话呢，就是缘起性空。因为缘起故不二，因为性空故不啊，因为缘起故不一，因为性空故不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般若经来讲，把这个东西称为叫四熟谛，这个他们还不叫做圣义谛。为什么？因为用逻辑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的。你用一般的世间逻辑、世间智者。以世俗谛故，就知道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法界一切相都只是假名而已。我们都在假名上生受生想，以受想做依止，生出我们的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么把烦恼障所知障的受想当作真实，所以就造业，然后就受果。那这些都是以颠倒无知为因呢？所得到的业果业因果报的相续相，那这个本来就是相续相，它的法性就由无就由生灭故呢显现无常，由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由此呢一切法就显现什么涅槃极尽的法性，是整个佛法的总纲，大概就是循着这个脉络来说的，就由世俗谛这个平常相。因为本来它就在世俗谛上，你如果不用你的成见，不用你的感受来分别于外境，你如实的用世俗谛还不要用圣义谛不用什么现观，不用你的正量这种东西，你完全用世俗谛如理如实的去观察你这世间的现象，世间现象本来就呈现一个无常、生灭、缘起、性空的必然。可是为什么明明白白眼前，我们如果平心静气，事不关己，对不对？其心平正，可是呢，观心就乱，差别就在这而已。所以由此知道，所有这些自性差别、总相、总值总相值就是八分别生三世的前三个，是根本因。因为我们对于法界的实相实性如此不如实知，于中呢就生出了我所。所以为什么？就这个中，就是因为有我所故嘛。你看哪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理性，受一点教育，是算是少分的知识分子的话，你只要事不关己，什么事情看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 事一关己，十个人大概九个九是乱的，都是所以散乱因缘啊，这个生受想啊，造业啊，受果啊，然后就轮回不停。所以整个修行，你说你要出三界了生死，要能够真正离苦得乐，你的贼是谁？首先要把这样的业果关系搞清楚，搞清楚他的对象其实不外乎就是我所而已。可是呢，如果你心狠一点，我所也不是那么难破。烦恼根本本来无体，因为烦恼只是一个颠倒因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你心中明照缘起的法性，你能够从因缘角度去看待，本来心就不会落散乱。其实本来是这样。好，可是呢，如果你能够安住这个圣义地的时候呢，你的心原本可以不乱，可是你发现你还不是只有自己 OK 就好了，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眷属因缘呢、很多眷属因缘呢、所以呢，一旦你对眷属因缘呢一起这种爱见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心呢、就是我所心，你一起说那他们这个状况我怎么办，对不对？我要怎么帮得上忙？你纵使能够安住法性不散乱，可是你当你起坐之后看到这些众生相，看到这些众生相，你心又开始，对不对？开始无力感了，对不对？我纵使可以这样子，可是我没办法令他们怎么样。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愿意开始为众生而学习。那为众生，众生又不是真有实性，对不对？如果他们要能够解脱，也只有一条路，透过这些增你所安排的增上缘，或者是说他遇到他的贵人，这些因缘具足故呢，这些每一个问题才可以一个一个化解掉。因为所有的问题也都只能够自心之度，因为本来的实性，你去观察这些受苦的因缘都是什么，都是于毕竟空毕竟离当中不如是知，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困扰他们。可是他们就呢，我刚刚上课前还跟他讲啊，说就是自己吹一个泡泡，把自己关在里面。每个人都是这样，自己吹一个泡泡，把自己关在里面。我上礼拜也讲，大水还容易把你一下子一个大浪把你打到岸边去，可是啊，一只蚂蚁啊，你困在一个小水滴里面，怎么出都出不来。所以呢，真的会让一个人致死的因缘呢，都还不是大事。都还是奇小无比的事情，这就是困难的所在。所以道理虽然讲是很简单，可是那个实修的道路啊，你要在这个无恶的圣义地上，要能够见到毕竟空毕竟离，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当然就必须要安忍啊。所以回来看六度，还真的是必须啊。如果像看到这一次的缅甸的风灾一样，看才几年前呢。斯里兰卡整个东南亚沿海的这次据报道还比上次还严重。据说缅甸当地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受灾殃。可是那里又说是一个佛国，对不对？就我们佛教徒来讲又是个佛国。然后我那天又听到一些基督教徒就在讲，你看学佛有什么用，你们那些佛菩萨满天神佛都不保佑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到缅甸去宣教。他说我的上帝还是比较灵，我的上帝可以借你们祷告啊。如果所谓的诸佛菩萨或者是上帝阿拉这类的东西是以你跟他祈祷而得灵验来看来做选择的话，纵使我今天不信我的佛了，转去信上帝了，我的心仍然是用有所得有所求的心求灵验的话，终有一天再一次就整个缅甸通通转成信上帝，好不好？对不对？你说这个风灾就不来了吗？就是好像水淹过一片大地，会因为你信基督教或信什么教，那水就不淹过你们吗？你就住在一个信基督教的人的家里啊，会跳过他家直接淹你家而不淹他家吗？会淹谁的家？都是因为那个地貌啊，以及灾难发生的那个中心点的因缘，这些东西都是共业所成，不是谁的别业可以避得掉的。我们所谓的别业，是当这些遭遇发生的时候，你在这个果报当面是怪罪过去， 还是去回应现在，用圣者的心去回应现在，差别只是这样子，本来就是一个不一不二相，毕竟空毕竟离的实相。我们如果不能够正面去看到，所以佛法跟一般世间法最大不一样在哪里？世间法很多，包括我们我个人的本行那个心理学，心理学的我们的被受的教育就是说，你只能够陪同当事人做必要所有一些问题跟可能结果的讨论。我们受的教育是不能够叫我们给任何人建议的，你只能陪同当事人做必要的思考，所有的结论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在当事人心甘情愿花花一意搞清楚实相之后自己去才行。除此之外智商者是一点都帮不上忙。他就教我们，你纵使是受科学教育，怎么再怎么样知识分子，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忍受这种东西，你要那个安忍这个东西。纵使那个人再怎么苦，跟你求说，你给我一帖药，给我一个良方，给我一个建议，你都要忍住，不能给建议。那不能给建议，老实讲，智商的手段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当时我在那个困境底下，我就在问：难道我只能这样子吗？我最后，因为我个人也是学佛的，我就觉得宗教为什么是现代人之所必须？因为你如果不超过世间学来寻求宗教，而宗教有这么多，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用有所得的方法去交换的啊。纵使基督教本来他们也是说不要说所谓的偶像崇拜，可是我看到多数人他们信上帝的方法没有真正照圣经去走，他们还是用有所求的心。祈祷真正的作用并不在有所得，并不在灵验的结果上面啊，而是一种皈依，而是一种用父母所生生在你今天行在地上的因缘，为上帝把他的道行在人间，其实是这样子一个教诲。可是我看他们很多的人都是用跟求那个泥塑木雕的那个偶像的那种信仰方式，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实在是觉得不是哪个宗教对跟错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出现在人心。而佛法真正的关键在哪里？佛法当然我们关起门来讲，佛教徒里面也有很多的是迷信的人啊，没有正见的人啊。圣严法师也经常讲，一定要去学习正信的佛教。也就是说啊，他曾经有一次元旦讲话，我去参加那个菩萨戒受戒那一年，他那年的开示就讲一句话，他说讲一句实话，虽然他是出家比丘啊，可是虽然我们台湾的佛教好像很荣，非常兴盛啊，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常常很悲哀，他觉得说全世界佛教徒加起来，数得上正信佛教徒有几个人呢？是少之又少的。他说啊，觉得不能够因为啊，我们这次办菩萨戒有好几百人来参加，就觉得哦，佛教是很兴盛的。他说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欣慰感。啊，他就在这开始当中也讲得很恳切啦，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无能为力，我觉得共业所感啊，那个整个过程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我这个礼拜也都在思考这些事情。好，那这个不谈。回到谈第二件事情，第二个阶段要认识到，我们最后虽然是不一不二，可是虽然一切呢本来是空无相无作，因为呢凡有所作必然就是生灭，那么生灭法对于凡夫人来讲就会难免会有受想分别，然后呢会有心中的祈求，会有所得的心，难免是这样子。可是呢这些有修有证有知有断的这些有所得心，有没有必要安利？还是有必要。所以要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见修断证，我们下文会谈到的，借这些见修断证的方便道啊，安利众生，让众生去修集善根，然后呢于善根当中知道说一切善根应当要修集，可是不要依着这个善根去求什么必然的果报。所以要用无所得心的方便力调练其心，然后如诸法实相回向，所以就是2928页的倒数两行，如诸法实相前面应该加上一句话， 依止什么？依止渐修断正的方便道，依着渐修断正的方便道去修集善根，以这个善根呢、啊，心心回向，要用什么心回向？要以无所得心，如诸法师相回向。这就我们前文所谈的无相回向。回向什么？回向后面加两个字，回向无上道，就是佛道。佛道是什么？佛道就是觉。这就是佛法跟其他宗教跟世间法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佛法怎么让众生离苦得乐？它是用一切的道理，一切的方便教法，让你去真正的渐修断正。之后怎么样呢？之后于心中呢，在境界向上呢，生出什么？约解释密经来讲，就到约真实一品来讲，就到境相应会，就是拖着这个境界生出对这个实相道理的觉悟。哎呀，就如经上所说的那个样子啊，正是那样子啊。所以依着这个觉悟的心呢，在世间生灭法当中呢，抉择一条道路啊，去试试看，去实验一下，还不是就决定如此哦，还是用实验的心去试试看，试过之后呢，会回来反省，然后再去修正，反省再去修正。所以上礼拜呢，我就用了那个戏剧的两个结论，知错就改啊，不知道就去学习，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一直不断用实验的心态。这个心态是我觉得用来注解什么叫做无所得的方便力最好的方法。所以整个般若经谈两件事情，一个是般若的无着，一个是方便的无所得，无所得的方便力。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无分别智，而方便力就是厚德智。厚德智安立一切的渐修断正的方便道，但是呢，一切道一切行应当行，应当修，应当正，应当断，应当有见。可是呢，于这些渐修断正当中，你要有一种止观的修养。什么修养？一切行当行，可是是为因缘故行。那么因缘故呢，这一切是生灭法，所以你不当起有所得心，对不对？用这样子行在方便道上，那么呢，所有这些功德呢，回向你的觉性，觉性就是反省了。约世诸利来讲就是反省了，这个还有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要怎么修改，对不对？然后呢，为了众生的因缘故呢，去遍学一切法，遍行一切法，把每一个人劝导他们，让他安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渐修断正的方便道上，然后心心回向。回向什么？以这样子的实相无相之心呢，回向佛道，然后安住在这个法性当中呢，与实相中心不可得。所以呢，如其实相回向，因为是借着有相修的方便道来洗，来渐修断正，所以呢，这种叫做不离心。因为呢，我们不离开现前这一念六意识心来修行呢，对不对？离开这一念心，我们怎么修？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一个六意识心，修集善根，然后呢，如其实相回向佛道，然后把我们的心处处处安住在这个真如法性上，用大乘起信论所谓的真如三昧啊，或者是中观所谓的这个中道实相啊，这个唯识所谓的三心三无性，八识而无我，用这样子的安住其心，这叫做回向佛道。不管你用什么善巧，用这样子的如其实相回向佛道的心，安住在这个觉性，能够事事反省，能够凡事学习，用这样的心呢，于实相当中呢，就观心不可得，法无自性，加上四个字，观心不可得，法无自性。是故说呢，与如相实相修集善根这一边来讲的话呢，说是不离心；与实相中心不可得，法无自性这一边呢，说是非心非法。所以说有说无都可以说，那要看看你所以的啊，你所依的理由是什么啊？你所依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呢谈下来的两个见次，然后接下来就要谈第三见次啊，第三见次。好，如果用天台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不一不二相就是空观了， 第二个非心不离心就是假观，然后接下来就是中道观了。如果你要配到天台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看看第三件次，本文这个龙树菩萨怎么来教导啊？怎么来教导？我们先看论文，然后再来看经。好，在2929页第二行，须菩提闻已啊，取是空无有心相啊，依止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心得来难佛。难佛就是问难啊，因为须菩提常行空啊，常行空，所以他就听到，他就得到个结论啊，那一切法空，毕竟空。于是呢，他就以为整个前面的结论是空义，因为老师说呢，你说是不异不二相的空观，跟假观的如幻有，其实如幻跟空其实是异名而已，就是不同的名言而已啦。其实意思，如果你仔细去分别来讲，就是空的意思啊。所以也难怪须菩提听到整个结论就取是空相啊，以为这个空说没有心，因为没有心所缘的相嘛。那么如果离开心所缘的相，那么你能缘的心呢是依他起的。如果照我为师来讲的话呢，所缘是遍地值，对不对？遍地值本空啊，而能缘是依他起相的心呢，心离开所缘，心也空嘛，四性也是空嘛，因为四性是依他起的嘛，所以四性也是无自性的。所以你如果只停在这里的话，心就会落空，因为能所都空嘛。可是能所都空要说什么事？说第三件事，圆成事，圆成实，亦有亦空，都是真实。所以圆成实性应该怎么解释？如果就唯识见来讲，圆成实性要解释说，遍地值，你就在遍地值的名言相上如实知道它本空，可是你要善用名言，因为名言的目的是要巧立名言，令众生入方便道，见修断证一切的觉性，然后呢再转依觉性，再转依觉性，然后尽无量劫为一切因缘，能够不舍众生而修集一切的善根。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啊，这是难行能行的菩萨道，在这里，这才是圣义地啊，这才是圣义地啊，这还是用言说之心去描述的圣义地。而真正的圣义地呢，是不着众生相啊，不着众生相的那个，我们后文再来谈。这度空品要谈的就是那个东西啊，就是佛果后的那个普贤行，是度空品要谈的，就是下一品要谈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仅止于空观假观两边的话呢，你就会怎么样呢？取是空无有心相，取是空就是说遍地空，无有心相是依他如幻。你们不妨这样子讲，取是空是因为所缘空嘛，因为所缘是遍地值啊，所缘是遍地值，就是名言境啊，只是名言境而已啊，所取当然是空啊。那么离开所取能取有吗？就像镜子一样，镜子为什么能够显出它的照性？是因为镜子当中有相显现嘛，一对镜相就显现在镜子上面了。所以你看到镜子当显相，你约它的显像就知道造性有，对不对？就知道造性有。所以如果你拿你的人头去在镜子面前望半天，如果都不现你这个大头像的话呢，你不会圆这个镜子生出这个镜子有造性的这个作想，不会。所以呢，你于一切所缘境当中知道，这就是因为有对镜，然后呢在镜子的法性上显现那个对镜的原相，依原相故呢知道这个镜体有造性。其实造性是清净吗？原相就是杂染吗？不是，造性也是假名，不只是原相是假名，连造性都是假名，因为造性也是因缘生的，对不对？造性怎么生？拿一块玻璃后面涂的水银嘛，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生出来的造性嘛。所以造性不是真实有，不是自性有，是拖着这样的因缘所生的那个法体，借着原相的显现，依着这些理由，我们在假说这个镜子有造性。所以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就跟你讲有圣义地，圣义地是真实，就是讲那个造性是真实。 可是造性本身也是什么？也是因缘所生法。为了让你知道，不是禁止造垃圾，它禁止就变杂染；不是禁止造黄金，禁止变高贵。因为禁止的造性是离开垃圾的杂染，黄金的贵重。所以圣意并不是一个高高低低的分别相。你不管称它是法性，一般人就会觉得哦，它比较高贵；称它是有相，就会觉得啊，它是杂染。你要离开这个清净跟杂染，都知道清净跟杂染完全只是分别而已啊，懂吗？完全只是分别而已。你能够离开这些清净杂染的分别相，于分别相当中又不离开分别，而见到什么？见到能够生出这个清净跟杂染分别相的那个真实所依，那个所依的那个体啊，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一切做依止的是因缘所生，能依止的也是因缘所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所安立的假名毕竟离，自体毕竟空。你如果能够用这样子了知毕竟离毕竟空的道理，你能够让你的心不住一处，可是你处处能够明白，对不对？于所缘相能够明白它不是清净，它不是杂染。于那个造性也能够明白，它不是真实有，它也不是没有。于共一止，那个能产生出法性，能够产生出原相的那个法体，也知道它也不过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个道理性而已。你就能够善用其心，善用名言，于一切相连圣一地都不执取，用空的智慧来照破一切法，也不会再回头取着这个空相。你能够这样子安住其心的时候呢，其心的作用又不是没有啊，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随缘自在的受用其有。这个时候的随缘自在啊，随缘自在是佛道，是那个佛道一直要标举的那个所谓的觉性。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一切法应当要修，应当要行，可是都是回向这个佛道，回向这个无上道的觉性。我们只是要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个佛性上，而这个安住这个佛性，佛性又无所住，就是后面所讲的无所得行，住无所住，依无所依，好像很矛盾，对不对？可是你借着这个辩证，慢慢你去体会，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为了让你不要落在空观跟假观的这个二取空的状况底下，因为二取空只是名言辩证的过程，只是假托名言一种辩证的过程，它后面还有一句话，离言的法性，你要自己去悟入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中道的实相，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第一谛。可是第一谛，你不要因为又安立第一谛，又以为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底下有一段很长的辩证，请看底下的论文。他就假托须菩提来问这个话。须菩提听过前面不依不二跟非心非离心不离心之后呢，他就以为一切法空啊，能所皆空啊，就在二取空的当中呢，就着一个见了。当然这是表演啊，就用这样来跟佛产生底下的三段问答啊，请注意标底下的三段问答。他说啊，是心非心，就是前面的非心非不离心嘛，空无所有如幻，就是能够圆一切相的那个心呢，那个能取能观的心呢，如幻有。那这种如幻有的心，那么云何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话就是标准的中观学者去问难啊，唯识家。他说：“你们这些唯识家为什么可以讲唯识无义呢？如果所缘无所有，那你的四性又怎么可以安立？”唯识就这样说：“四性只是依他起相啊，四性怎么会有自性？本来就无自性。”好，接着他就问了：“如果四性无自性，我又怎么样用这一念如幻有的心去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又出现这个问题嘛？所以这边的须菩提就在问这个事儿。”如果这个心如幻有，如幻有如果只能解释成空，只能解释成无所有的话，那么用这种空无所有如幻的如幻假有的心 这个心是怎么样能够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他就标这个问啊，这个是总标问。于是佛就跟须菩提产生三段问答，底下就标第一段问答，佛就反问须菩提说，好，我们回来问，我们前面讲啊，以心缘相假立能所，我们现在已经不谈那个所缘相，对不对？所缘一切都是缘起有，对不对？这些你看，桌子椅子山河大地七世间，没有一法不是缘起有，对不对？那缘起有自性空，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这根本就是世俗谛，对不对？因为世俗谛知道这一切的缘起有，心外的这一切法，只要能做所缘的，都无自性，这个已经不用讲了啦，啊，这连世间的智慧都可以知道这个实相，可是这个不是佛法，这个只是告诉你。连科学家用这样子的法则去认识这个法界，他们都要很谦虚的假立命题，然后寻求各种实验去推翻他前面的假设，一直不断的朝着实相去追求。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乃至有很多迷信的人去迷信科学。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我听日常法师开示，他说啊，现在人以为科学是无是尚方宝剑。他说真正的科学是谦虚的，真正的科学是知道自己，是承认自己无所知的。你现在所知道的是因为你今天的知识，因为你今天的工具，因为你今天的实验设计，是假托这么多的因缘去理解的现象，所以这个现象是在这个因缘条件下所认识的真实而已。我只能够用我现在有限的智慧认识到这个真实，可是问题我要一直不断的反省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是依于这么多条件升起一个智慧，用这个智慧来认识这个真实。所以这个真实你不要执实啊，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够这样子，只能够依着这个有限的条件，很谦虚的向老天爷借时间，对不对？求方便来安利我们的民生所需啊，来跟这个天呢、啊、借这个空间呢、啊、来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得一段时间的安住而已。如果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就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了，完蛋了，人就会死在自己的自大上面。我佛法的了不起就告诉你，你要认识到这个东西，现在所有一切生态啦、环保啦，那些一直在呼吁的是什么？呼吁的就告诉你，科学文明虽然造就了很多的方便，可是不要迷失在这个方便里面，给你这么多方便，你应该要返璞归真啊，回到自然的法则上啊，用谦虚的心啊来办道啊。所以我那天在看那个佛斯比丘的书啊，他就说啊，他说佛法如果能够用佛法，因为他是泰国人，泰国是在现在的佛教国家当中呢算是比较平安的，就是和平的一点的国家。他说啊，泰国就比较，因为他们还有皇帝的安例，又有总理的设施啊，所以他们是属于标准的双手掌制啊。那这种皇权思想用佛法来治国的这个过程，他说啊，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啊，他说啊，他举出个现象，他说在泰国的妓女的人数比比丘的人数还要多十倍百倍，也就是说潜藏在这个佛教国家的外衣底下那个杂染，那个弊恶是不计其数的多啊，是不计其数的多。他说如果我们这些比丘啊还只是迷失在这些白衣的供养底下，而不能够真正为这个世间啊，为这个世间真的能够唤起大家的觉醒。所有这些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些杂染？是因为人心有欲，欲心又难填，难填就是难满足了，非常难满足。你一直不断去追求这个东西，总有一天无止境的圆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所有的这一些杂染就一直不断的越趋下列。他说啊，我们佛教徒如果不回到 不回到这个真实面上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借着这个所谓的世间的教化，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角色功能上开发他的觉性。这些比丘啊，在寺院里面呢、啊，诵经诵什么，开什么人王法会啊，啊，你诵这些东西啊，诵再多，都很难进其功。这个共业的结构只有越趋下流而已，啊，越趋下流而已。我读到这篇，我就越了解印顺导师在当时他们那个时代为什么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可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到今为止也有很多的流弊。所以我们每一个当代的佛弟子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要这样体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难行道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呢，能够做一点让自己不枉费此生的事情。可是呢，你纵使发愿要去做这些不枉费此生的菩萨事业，可是又不让你的心呢受这些烦恼业果的牵缠。这一条道路叫做佛道。当你把这些道理次第学清楚之后，最终就要回到这个来，回到这个平常、哦、来时路上来。所以我们说啊，开悟之后才是修行的开始，不是开悟之后你的心就住在僧衣地不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悟后还是来时路，这也是简老师跟我讲的一句话啊。所以我想啊，这么久以来，已经我在这边一起跟大家学习已经七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学佛的历程又好像到个里程碑哈，到个里程碑。然后呢，展望来时路，那应当如何？我觉得也是做一个大反省的机会。好，所以这段话就是这样：汝见是空心，定向如幻佛。你反省看看，难道有那个如幻假有的心吗？有没有？还用这个话，那约唯识观来讲，就是说，你就回想一下，那个唯识无异的那个唯识，那个识性，有一个如幻假有的识性可得吗？有没有？那须菩提就作声念，他说啊，心若空如幻，云何可见？若可见，则非空，是故答言佛也。这是第一段问答，对不对？所以识性，它能够原相生识，可是也不是真的有那个识的字体，对不对？所以识性也是不可见，识性不可见，所以识性也是无所有，空无所有，不可得的假名之法。可是背后就一件事情，你用哪一种心去知道这个识性是假有如幻的呢？是不是这样子？虽然这个识性，这个能原相生心的这个识性，虽然空如幻不可见，可是你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个心不可见？懂我意思吗？你又怎么去了知？你又如何去分别这一念识性依他起自性无所有，空如幻不可见不可得？你又怎么知道这件事？对不对？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实相在二取空的真实意当中呢，你不取相不做分别啊，那个又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那个难道不是你前面所讲的四性吗？请问前面你要讲的这个如幻假有缘尽生心的心，跟你现在认识到这个如幻假有不可见的心，这一念能观的智慧又是什么呢？所以接着又他就佛就问须菩提第二段话，所以底下标第二段，你要把他的整个思维辩证的那个次第啊搞清楚。他说啊，佛就问须菩提说，心若空无所有，汝见世中有是若有若无戏论佛。意思就是说，前面呢是假立有世心缘尽去生你的认识，对不对？然后呢先去了解所缘缘起性空，又回观这一念能观的心如幻假有嘛，所以也无自性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见世中有若有若无的戏论吗？关键在这里，你思维到这里一致知道能所皆空，但是这个空不一样哦， 所缘的空啊，所缘的空是唯有假名的名言相，体性无所有不可得。而能源的心呢，有功用，有功用，可是他的自信无生。所以唯识说啊，片即指怎么样呢？相无自性，你所缘的相无自性。可是能源的心怎么样呢？无生，生无性。你以为他的生相，生相是什么？你要同意他有生相的功能嘛？你会生出这个心嘛？对不对？对境界产生一种认识嘛？你这个作用不能说是没有嘛？你要承认这种作用的有，可是作用有，你用逻辑去辨析，它的体性又不可得。虽然它跟所缘空一样讲成空，可是两种空不一样。所缘空是无相，能源的空是无生。无生是有没有生？有，生是指那个作用，作用有，可是体性无。好，我试着用三性三无性来跟各位解释齁。所以三性无性是这样来观察的。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安立三性三无性，就要告诉你在能所皆空的前提底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若有若无的戏论会生呢？这是要你去反省的事情，不是要你去辨析到底心有还是心无。你如果由这样子的能所皆空的反省去落一个见啊，说哦啊，这样子心就是空的，这个不是佛法辩证的目的。你要借着能所皆空的逻辑辩证反问，是因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啊？你说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共生不可得，无因生当然也无所有不可得。可是明明白白在世间法当中对境生心的这一念八十五心所的作用，它是什么嘛？就是因为于尽生见嘛，在这个见上有若有若无的种种戏论分别嘛，所以一切法为什么有？虚妄分别有，唯识是这样说的。虚妄分别有这个现象，你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它没有合理的基础，它没有逻辑的基础，它在理论上，在理性上，在纯粹理性的辩证上，它无所有，空不可得。唯识讲的空是这个空，理论空，可是现象却虚妄分别有，懂我意思吗？这个虚妄分别有，是你必须要在怜悯众生的缘故，在这个大悲心的前提底下，知道这些名假安立的有是怎么有的，不是自信有的，是虚妄分别有的，所以你不能够对着众生处处讲空啊。好，这个空是知识上理论上所建立的空，如果你把这个空执实了啊，以为心是无所有不可得了，那你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一种善巧方便道，教导众生一种见修断证的方便道，教导众生一种能够善用其心的方便道。虽然这个道之地是一种方便，可是如果你不依止这个方便，一切你说要转染成净，不可能。你不可能只是逻辑上借着你的分别辩证知道是因无生就自然成佛，不可能的。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了，那些恶取空人就恶向胆边生，反正一切无所有不可得，我就无恶不照了，对不对？而那些愿意向善求真理的人，你也不可能对境的时候说就多玛得，我来想一下是因无生，然后带这个理去观这个境界，也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只能在你没有触脑猛力因缘的情况底下，借这个道理好好反省一下。哎呀，我真的是在无妄之灾，对不对？这不需要做的这个前因先业所引的后势力情况底下，难辞其咎。所以只有后因不造才能够转依清净，唯一只有这条路。所以我唯有真正能够借着我的观照力，有这个先见之明，把我的心能够先安住在这个先见之明的见修断证的有相修的道路上，不造后有的因嘛，对不对？那慢慢慢慢让你的缘境清净了，只要所缘清净了， 这个进香会常常会生的情况底下，圣道就开始有希望，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你离开这些方便道的安利，你只是有那个证件，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证件是第一步，你要依止于证件起正思维。正思维是什么？你要依止于证件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要产生三种作用，要离欲、离嗔恚、离贪欲，啊，离害、离欲会害，三个欲界的杂染心，你不要被欲牵缠，不要对境界产生嗔恚心，不要以为有众生因缘侵扰你，你也不要去起侵扰众生的回应的回报的心，不多欸，只要对付这三个，取自己需要的，对不对？离欲啊，离欲不是叫你通通不吃不喝不睡觉，不是这个，是不要被欲牵缠，不要因为好吃多吃一点，不要因为难吃就通通不吃了，对不对？吃饭就是为了要养这个色身，养的色身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来开悟，对不对？开悟之后就会把离欲的这个戒清净根律仪守得更好，更随缘自在。所以佛道是这样的成就的，是有因有缘成就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你谈二取空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反省，在过去你以为能所皆有的前提底下，那些若有若无的戏论根本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要空是空掉那个戏论，不是要空掉能所。借空能所是借的空能所知道，你之前不知道能所空的情况底下，不知道二取空的情况底下，所安立的戏论都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同理可证，你今天以为有所缘境空吗？有能源的心空吗？作用的真实你要回来看见，要空掉是空掉这个若有若无的戏论。所以也就是微言大义就告诉你，谈到这里为止，你不要因为我说这个心啊，这个能源的心啊，空无所有如幻，你就以为有一个心啊，没有了，不见了。它是发而无故，自性无故，可是呢虚妄分别有故。你只要如实知虚妄分别有，如实知二取空，你两边都能够如实知，你就可以善用其心。为什么？你可以善用名言嘛。虽然我知道这些虚妄分别有，可是你可以把这虚妄分别有的世间朝向善去完成，对不对？朝向引发众生开悟觉性去完成。二取空是自己的智慧，是自己的修养。二取空是叫你外不取心，内不分别，对不对？而外不取心内不分别的修养是什么？那种智慧的展现出来的功德是什么？随缘自在，随缘自在是这种功德。所以只是要去掉若有若无的戏论，这个是病。所以佛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各种宗派的理论建构都是为了要除这个病，不是要除法，也不是要除掉有心无心的辩证。有心无心根本不是我们要去谈的东西，心到底有还是心是无，自性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那种辩证根本是很无聊的，乃至于去辩证这一念心到底是杂染还是清净，这些就佛法来讲根本就叫做是事无济。因为辩到死，你纵使谁赢了，谁赢了都不是真正有利益的事情。所以佛陀啊才遇到外道故意来挑衅，他说啊，常常听说你讲无我法，那我就问你说真的无我吗？佛陀就不答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来挑衅的，对不对？所以佛要有所说有所答，那就要看这个人有没有那个病，这是问题。但破戏论，但是呢实在目的是什么？外不破法，内也不除心呢。法无自性，你怎么破法？心无生，你怎么除心？对不对？ 所以只是要借着这个辩证的过程，而这个辩证的过程约为世界来讲都只是世俗地。真正圣义地是什么？能够为众生，能够为不舍众生故安立一切有法，那个是多情的，那个是不舍众生的大悲愿。你要能够安住在这个大悲种性，而内证什么？内证空无所有的二取空的智慧，这叫做悲智双运。智往内心上去，空掉你的取向分别；功德往外，让众生能够得其果报。什么果报？回向佛道的必然的一条道路。所以他说啊，这就是要去掉这个东西。于是须菩提当然了这个意，佛也，这是第二段辩证。好，第三段辩证。好，所以这边有，我相信原文有脱文，你这边应该加上佛也两个字。于是佛就接着讲第三个问话，就点醒这个须菩提。所以你们不妨在这边断句一下，讲佛言，佛就跟须菩提问这个话，问第三段话，他说啊，离世空无所有如幻的心，你能够去告诉我有什么东西能够去得无上道吗？如果这一念心真的空无所有的话，你又拿什么东西？你能够拿这一念心之外的什么东西去得佛道吗？可不可以？那废话，当然没有嘛。所以须菩提就答了，所以底下答言当然是须菩提答，不欠不欠，有没有啊？那个真实一透露出来，这才是不可思议啊。前面都是可思议的，前面的两段都是可思议的，因为很明显嘛，非常明显嘛。所以前面的那个真假两种观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可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东西，明明无所有不可得，可是愚中啊，愚中我就是这样子能得无上道，对不对？我就是在空无所有如幻的情况底下，在二取空的真实义底下，这真实义是世俗地的真实义，你用世间逻辑辩证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可是就是你能够承认这件事情，直下承担，可是就是在这个无所有不可得的前提底下，就是可得无上道。你不能说这无上道不得。我们看看经有一段话，如果你们有翻广经的话呢，看到840页，1、2、3、4、5、6行。如果是自论的话，我帮各位找哈，有段经文。好，在2918页的经文第二行最后两个字啊，所以你们不管翻翻广经或自论，你们看到的在2918页第二行最后两个字，他说若波尔波罗蜜毕竟离，乃至一切种子毕竟离，一切种子就是佛智了啊，毕竟离，以是故能得，有没有？以是故能得，就是因为二取空，一切理性上的辨析都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有只是如幻的假名施设。你了解一切是名假安立的施设，无所有不可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经的这样话的意思，佛是这样说的意思。好，我们回来看看论，请看到回看到292页，他说、啊、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问须菩提说，你能够拿任何一个这个空无所有如幻心之外的任何一法，可以去得无上道吗？须菩提就讲不见啊，不见。好，那底下也还是佛说了，佛就说了。好，佛就做个结论，所以底下是结论啊，把前面的三个见次啊，前面的三个见次做个结论，结论什么？好，既然不见外法，有不见有任何一法有自信，你也不可得这个空无所有如幻的心，那么何有法？若有若无呢？你怎么可以讲任何一件事情是有是无？因为你只要若有无，或者旁边讲若一若异，也可以这样讲。所以佛法讲三藏十二部经，就是要你去掉这个有无跟一异的偏见。佛法在《瑜伽师论》怎么定义细论？你一切法说有说无说一说异，这就是细论。 但是呢，你要不要说有说无说一说一？要，你是有因缘、有理由的这样的说。你如果完全没有理由的，把它当作是个真理，把它当作个公式，把它当作一种必然去说有说无说一说一，就错了。所以有无意义可以说，怎么说？天台说，四悉檀可说，以四悉檀故可说。你以自信直的心说有说无说一说一是细论，你以外不取相内不分别的心，以这个般若无着的智慧，你依四悉檀，四悉檀就是有理由嘛，比如说你为了要令他入道生欢喜心，所以说四信悉檀，对不对？这也是第一。你为了要对治这个人的猛烈的烦恼，所以你讲对治悉檀可以。你为了要让他心增上，为他讲为人悉檀，对不对？前后好像话不一致，这个可以说。等他善根成熟了，等他善根成熟了，就跟他讲，以上所说都是方便的第一义，这也可以说。可是如果你以为第一义就真的无所有不可得，那又错了，那又错了。所以四悉檀只是做法布施的一种方便道，所以唯识家才会主张什么？方便才是究竟，因为离开方便哪有究竟？这个话并不是说没有究竟哦，并不是说没有佛道哦。佛纵使出世，也一定安立三乘或五乘的方便道，对不对？令众生能够得离苦，而究竟成佛嘛。离开方便道，有佛道可行吗？你如果坚持一定要只说一佛乘，对不对？一佛乘并不是不可说，如果对机者他是这种啊、佛菩提的善根，一定可以说，一定可以说。可是你不能说只有一佛乘是究竟，三乘是方便。当然经上有这样的句子，可是如果你把这种命题执实了，那也还是细论，懂我意思吗？所以上礼拜才拿涅槃经的说法，所以你看啊、三藏十部经，如果你只拿一部经以少为实啊，去自赞毁他，老实讲都堕到若有若无若一若一的细论上。佛法讲了半天就是要破掉这些细论。如来心是什么心？如来心是父母心，是知众生根的心。如果你离开众生根的众多品类的因缘差别去安立法的话，你这种安立法的心就是自信直的心。不离开这个自信直的心，你说什么法都是会错的。般若经的精彩就告诉你，根本就照妖镜了，照一切自己的那种粗粗细细的那种有所得的心。看到这里就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个。他说既然外不见法，内不得心，何有法若有若无，对不对？你要讲什么若有若无？有可不可以说？可以。有因有缘故说。无可不可以说？可以说。有因有缘故说。一切法都必须有因有缘才能说，一切法如果离开因缘有所说，所说法必落自性质。如果你不能令众生见缘起，就生我所的自性值，或者差别值，或者是总相值，就是这样。而依着自性差别总相值，就会生贪嗔痴。